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都要通过祭司的代求，我们才可以跟上帝祷告。但是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上帝直通，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，然后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院子的幔子裂为两半，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这条路直接到神的面前。那我们到神面前的条件就是我们要奉主的名，我们是靠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。那既然是这样，人可以到神的面前，就好像在旧约里面的祭司可以来到神面前一样。所以我们信徒借祭司是我们跟神有直接的沟通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也是有这个祭司的身份。所以这段圣经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比较具体个人的角度来看这段圣经。当然在本文圣经的这个解释里面来说，是讲到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的这个祭坛当中、圣殿当中服侍上帝的那批人，但是我们今天也是服侍神的人。所以我们先看被盗的咒诅。那先知在这边特别讲到说，使你们第二节说，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。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accusation， 一个很严重的指责。那这里讲到说，祝福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。那祭司得什么样的福分？那祭司是一个祝福的职责，祝福祭司的责任就是 blessing。祭司的任务就是要向众民来祝福，所以他们领受了一个祝福的职责。但是如果这个祝福的职责乱用的时候，就变成咒诅。第二呢，祭司因做祭司的工作而得祝福，也就是说当你服侍神的时候，那你做这个祭司的时候，你就得到上帝的祝福。第三呢，是讲到立约里面的祝福与咒诅。神跟立位，刚刚我们念圣经，大家有注意到神跟立位有立约。那在这个立约的里面呢，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总是两方面的，一个是祝福，你遵行神的道就得祝福，你违背神的道就受咒诅。所以祝福跟咒诅是在一起的。那这里讲的说祭司他们得到上帝的祝福有三个，一个是他们蒙拣选的身份，祭司是上帝特选的人。那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基督徒也是上帝特选的人，上帝在万民中拣选我们。那有人说，你如果没有信主的，那我呢，你也是，也许是上帝拣选的。上帝拣选你，你就要进到神的家中。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干了什么好事，乃是因为上帝无条件的爱拣选了我们。但是拣选的过程不一样，我早信主，你晚信主，有一天你也会信主。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信主的人不能说上帝没有拣选我，我们拣选的时间不一样，但是上帝在他的爱中要借着福音来传讲，福音的传讲来拣选我们。所以这些祭司有一个蒙拣选的身份。第二，他们有亲近神的特权。祭司可以进到圣所里面，那大祭司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。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，那耶稣基督已经把至圣所打开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进到圣所，我们也可以进到至圣所，因为这是上帝给他所拣选的人的特权。所以我是谁，你是谁，我们竟然可以到永生的上帝面前来祷告，来呼求。 这是上帝莫大的恩典，也是上帝给我们亲近他的特权。第三，我们做祭司的，这些做祭司的被尊为主的儿女跟仆人，在第一章里面我们也谈过了。那儿子敬畏父亲，儿子尊敬父亲，仆人敬畏主人。那神如果是父，神如果是主，那我们这些属他的人，服侍他的人，就是儿女，就是仆人。你们想到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这是何等尊贵荣耀的身份。我们是上帝的仆人，做仆人看做谁的仆人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做一个普普通通人的仆人，你觉得这个是好像是下人一样。中国人以前都说下人啊，或者说下女啊。我很年轻的时候，在高中的时候，我就非常不喜欢这种用词，叫一个女佣人叫下女。什么叫做下女，什么叫做上女？所以我就写一篇文章来，在高中的时候就我很年轻就要打抱不平的人了，所以就写一篇文章来反对来使用下女这个词儿。所以你在人家里面打工，人家说你是佣人，说你是下女，是仆女，是奴隶，是什么，都是不好听的名称，好像地位很卑微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永生上帝的仆人，是多么的尊贵荣耀。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过，我到今天从来不自己不敢讲我是上帝的仆人。有人介绍我的时候，上帝忠心的仆人，我都心里很难过，我都没有那么忠心，我也不敢做，不够资格做上帝的仆人。上帝的仆人像摩西，上帝的仆人像约书亚。约书亚一辈子做，就算他后来做带领以色列大军的时候，还称他做嫩的儿子，摩西的帮手，嫩的儿子约书亚。直到他死的时候，是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年110岁就死了，死的时候才得到这个尊贵的称呼，上帝的仆人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做神的祭司，我们有尊贵的身份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子，我们是上帝的仆人。所以马拉基对祭司们说，你们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你们有了这个祝福的职责，你们做祝福的工作，你们有拣选的身份，有亲近神的特权，又被称为是神的儿子，主的仆人，这样的祝福。但是你们怎么样呢？你们若不听从，也不放在心上，将荣耀归给我的名，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，使福分 a blessing 使福分变为咒诅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祝福变咒诅。怎么样呢？是什么东西是祝福反而是咒诅呢？上帝把诫命赐给他们，当他们不遵守的时候，不实行的时候，祝福变咒诅。那我想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面，我想了几样事情会变成咒诅。第一个就是金钱会变成咒诅，对不对？有钱是好的，我们需要钱，但是钱太多了，或者是钱得来不对的时候，你有了钱，这个钱可能是咒诅。有的人钱多了不晓得怎么处理，有的人自杀，有的人上吊，有的人做很多不义的事情。所以本来是一个祝福，上帝赐给我们产业丰富，但是呢变成咒诅也有可能。还有呢，职业是祝福。每个人都喜欢上班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挣钱吃饭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工作，向社会有贡献，所以职业是祝福。但是职业如果我们看得不清楚的话，也会变成咒诅，对不对？有的人职业工作不是那么好的时候，还爱主，还在教会里服侍， 还参与教会的活动。当你工作官升了啊，职位高了啊，钱多了，怎么样呢？你就渐渐的像罗德一样，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所多玛。所以更好的职业，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，没有看重，没有把这个职业看清楚的时候，也可以变成咒，也可以变成咒。所以好的祝福可以变成咒。还有呢，学问是祝福。我们中国人讲究学问，我们的士大夫观念到现在还没有除掉，所以我们的孩子一定要读大学，我们的孩子一定也要研究所，我们的孩子一定要读博士，这个都是好的，这个都是祝福。美国是高中毕业是 big deal 啊，高中毕业的时候家里面有人会去参加，那么这是一个、啊、有这个什么毕业舞会，就是高中毕业是一个大事情。那以后呢，读大学就是 up to you， 你父母也是供你，政府也是这个义务教育到高中毕业。但是东方人，特别是我们中国人，很注重学问，是不是学而优则仕啊？如果你读书读得好，要考上状元的话呢，就可以升官，升官就可以发财，不然的话你就没希望。所以我们要读书啊，学问是祝福，但是学问也可以变成咒语。学问也可以变成，怎么变成咒诅呢？当我们学问越大的时候，这个亚基伯王从对扫罗说，你的学问太大，是你癫狂。其实保罗不是癫狂，保罗是为福音的缘故发疯，但是不信的人不知道。那我们没有信主的人，我们学问很高的人说，哎呀，我是学科学的，那谁这个怎么有思想的人会信这个东西呢？不对嘛，我们现在中国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宗教是人民的鸦片，是瘸子的拐杖，是穷人的粮票。我们这些科学家，我们这些有水平的人，我们这些有文化的人，哪里有人信耶稣呢？学问大了，变成你的咒诅，你不会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因为你感觉你认为你所知道的比上帝还多。我感谢神，很多人从中国来到美国以后，特别进到中国的教会，发现在中国教会里面博士不少东碰西碰都是博士。他们就奇怪说，哎，怎么这些博士也信耶稣呢？他们是不是大笨蛋呢？发现不是。哦，原来基督信仰不是只是给那些这无知的所谓的无知的小民，像彼得、像约翰这批渔夫啊、农夫啊，人家说你们这批无知的小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？当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所以发现基督信仰不只是为无知的小民，无知的小民也可以信，但是大有学问的人更可以信。所以学问是好的，是祝福，但是不要使它成为咒诅。第二，这里讲到被盗的咒诅的第二个是种子变咒诅。第三节说，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，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，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。这里讲到种子啊，种子呢，另外一个意思，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这个后代。那我们作恶的，圣经里说，自父及子啊，直到三四代，所以我们的后代呢，会因为我们违背上帝的道而受咒诅。种子会变成咒，种子本来是撒在地上，会结出果子来。啊，有繁殖，一粒麦子落到地就变成许多的子粒，但是当这个种子受到咒诅的时候就瘪掉了，瘪掉了以后呢就没有生产力。当一个种子可以发芽生长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它 结出许多许多的果子来。今年夏天，我们的花园里面忽然间长出一颗瓜，一直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瓜，刚好是在我们跟邻居的栏杆的那条栏杆上长起来，现在是从这一头蔓延到那一头，现在有五个瓜，有一个已经这么粗了，都不知道是什么瓜。后来去请教一些人，他们说是冬瓜，冬瓜。那我们就发现说，这个种子呢，不是我们种的，我们没有无心插柳了，不是我们种的，但是这个种子肯定是好的。这一颗种子呢，落在地里面，长出好长的蔓子，就是那个蔓延的叶子、枝条，然后长五个很大的瓜。上帝让我们存留良善的种子，而不是受咒诅的种子。所以你们种子，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，种子受咒诅。然后第三，这边讲到奉献并咒诅。他第二节说，你们若不听从，不放在心上。那这个讲到听从，那这些祭司本身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？他们的工作是献祭。那在前面我们有第一章，我们有提到他们献很多东西，他们献的是破烂的，是残废的，是有病的，是抢来的。所以虽然是奉献，那奉献这个字，这个举动本身是圣洁的，是尊贵的，但是你用一个破烂的、抢来的、偷来的、破这个残缺的奉献给神的时候，这个奉献呢就变成咒诅。还有神在这里借着先知说，你们不听从，不放在心上，不以荣耀我的名为念。就是撒母耳曾经对扫罗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。所以你可以奉献奉献奉献，但是如果你不听上帝的话的话，这些奉献都是咒诅，因为听命胜于献祭。所以先知说，你们这些服侍神的人、被盗的人，你们要受咒诅，但是我呼唤你们，要你们回头。所以第二大段先知告诉我们被盗的医治。第五节讲到神曾经与立位立约，立生命和平安的约，我将这两样赐给他，使他存敬畏的心，他就敬畏我，惧怕我的名。这里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被盗的里面得到医治，就是要思想，要持守盟约， keep the covenant。 那这里讲到这个约呢，我曾与他立过生命和平安的约。生命和平安的约是上帝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。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，在申命记好几个地方，像四章四十节、六章二节、三章三十章十五节等几个地方，讲到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，要使他们的日子得以长久。在箴言里面告诉我们，他们有长久的日子和生命的年数和平安加给你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。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